今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1949那一年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和两岸的命运。正当各界把焦点放在习近平和即将登场的三中全会之际，本期纵深视角要带您回顾1949那段关键的历史。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之后，却在国共内战中失去政权，赢了战争，输了江山的蒋介石，他的一生能给当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以及美中台关系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特别为此走访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专访蒋介石日记的专家林孝廷教授，请他为我们打开胡佛档案馆中尘封半世纪的珍贵档案。下面我们就跟随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镜头，一起到胡佛档案馆来探究这段历史，并请林教授带我们从蒋介石的日记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进一步了解他与中共和美国之间的爱恨情仇。好，林教授，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斯坦福大学的这个胡佛研究所赫赫有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胡佛研究所的历史好吗？
是，胡佛研究所是由美国第31任总统 Herbert Hoover 先生他在1919年创立的。他当初创立这个智库最重要的目的是收藏与战争、革命跟和平相关的这些史料材料，然后借由研究战争、革命跟和平，然后来避免未来战争的发生。
那么当然在这个胡佛塔里面有很珍贵的一些档案，是我们介绍有哪些重要档案在这个里面？
对，我们里头有涵盖有全世界非常多的这个地方，涵盖多的很多的地理范围比较有名的重点区域，除了我们近代中国的这个资料之外呢，还有苏联前共党还有东欧的这些资料，是我们比较非常非常看重的是我们算是我们的强项。另外我们在这个西欧，在这个拉丁美洲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地理范围之内，我们也有很多很多很独特的收藏那有些东西真的是举世独一无二的
当然我们今天来到就是要来看这个两蒋日记的，是不是也是这个胡佛档案馆里面被大家来查阅最多的一笔档案呢？
对，被调阅最多的这个资料蒋介石日记是排名第一位，而且远远超过其他的这个档案。可见呢，这个日记开放将近20年来来自全球各地的，不管是好奇的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这个学有专精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对于蒋介石日记的内容感到非常有兴趣，然后都来这儿看。
其实蒋介石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的一生几乎是不间断的在写日记，除了1924年那年的日记我们找不到之外，来胡佛档案馆这里可以查阅将近55年的蒋介石日记。研究他的日记除了对探讨国共角力、台湾问题、美台关系还有大国博弈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外，是不是从中也能够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能还原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吗？
我常常喜欢说如果说研究只基于蒋介石日记来做的研究的话，那是蒋介石心中所认为的历史，而不是真正客观的历史。历史的学术的研究一定是要多方面的材料互相印证、互相配合，而不能偏听我们讲一句话，孤证不立单独的这个史料证据不足以这个完全100%的采信。但是呢，作为一个跟20世纪近代中国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个最高的这样一个领导人物，蒋介石他的这个日记肯定是能够提供我们这个研究人员非常非常丰富庞大的这种视野，让我们有机会去走入他的一个心里头透过他的日记去进一步去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去看待很多很多许许多多这些跟近代中国有关的这些重大事件，他是怎么去思考的。我觉得这套日记它的价值，我想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蒋介石纵横我们近代中国超过这个几乎将近半个世纪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我个人认为没有办法就是以黑或白、非黑即白对或错，然后这个完人或者是这个失败者这样子二分法，没办法一刀切，就是说这种东西历史东西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那我们不可能这个用很简单的黑白这样子啊、就把他的一生截然做一个这个做一个结论啊、譬如说他在抗战时期，他的确是对于整个中国这个领导中国，然后这个抗日，他的确是有他的这个贡献，但是也无可讳言啊、这个国共内战结束之后，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的贪污导致他在短短的三四年期间他就失掉了整个中国。所以这个从很多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一生他其实是有起起伏伏的，非常非常错综复杂，没办法一概而论说他到底是一个胜利者或者是一个失败者。我觉得历史日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用就在于说，你透过他的每天的这个记载，你会发觉他就是一个平凡人，他就是一个 human being， 他不是圣人，不是伟人，但是他也不是恶魔，他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平凡人。即便是他在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么一个位置上面，他也会犯错，他也会有思考这个偏差的地方，他也会做出比较这个错误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个决策的判断。同样的，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哦，他也有他每个人所会犯的错误。我觉得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蒋介石的话，也许我们就会从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历史脉络来重新评价他这个人的历史。
真的是日记里面我们其实能够更反映出那个时代之下每个领导人他们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举个大家海峡两岸的这个观众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就是1945年的这个双十重庆会谈，9月10月左右1945年日本已经投降了，那战后的中国怎么走当时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国共之间能够坐下来好好谈，然后能够筹组一个联合政府。所以蒋介石就邀请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毛泽东从延安到了重庆来展开这个一系列的会谈。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读他这段时间蒋介石日记，你就会发觉非常有意思他常常从日记的这个下笔当中呈现出他心中的那种犹疑跟焦虑跟不安他一方面呢，他很希望他自己能够透过这个难得的这个机会，能够说服毛泽东诚心的跟国民政府跟国民党来合作，战后来合作。可是有时候呢，他又觉得说，我是不是该趁这个机会呢，就把我的这个政敌给杀了就是说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就把他给除掉了。就你可以从这么一段时间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那个心中的纠结，对他的挣扎。他也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是有手足无措的时候。所以从这里头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呈现出来。
能不能请您也谈谈在蒋介石日记当中，在他49年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他12月10号从这个49年的12月，当时因为云南的卢汉已经宣布起义反正投共我看你怎么用这个词。那本来蒋介石是希望能够把国民政府呢从成都再迁到这个昆明做最后的一搏但是在他要做这个动作之前，这个整个云南已经所谓的起义了那他没有办法，他只好选择台湾作为他最后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基地。那在那个从成都飞往台北的这个路程当中，他在日记里的后来就有记他说他当他抵达了这个台北松山机场，然后住进了阳明山，那时候叫草山的行馆的时候，他都觉得说好像整个空气为之清新让他觉得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跟在成都的那种晦暗阴暗的阴郁的这种气氛是完全不一样。那当然他只是在形容一种气候的一个转变，但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不也是一种他的心境的一种转折从一个国共内战兵败如山倒，被退到了这个最后退无可退的这个中国西南，然后到最后这个离开了中国大陆，然后到了台湾这个海岛上面去不也就是一种从一种晦暗不明的一种情境，然后到了一个比较空气清新的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好像有一种重生或者是卷土重来的这种感觉。这是我读他的那段时间的日记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
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14时起飞，途中假眠3小时未能成寐，20:30到台北，与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 晦色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二十四时前就寝。
蒋介石和美国在二战时期曾是并肩作战的盟友。1943年，他的妻子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为蒋介石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但后来，因为蒋介石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两人严重不和，传出有一个代号“蓝金计划”的刺蒋计划。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又有所谓的策动孙立人兵变的保蒋计划。胡佛档案馆的林孝廷教授也带我们从蒋介石日记中的描述去窥探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恩怨纠葛。
这个可以分1949年前后来谈哦。49年之前呢，蒋介石认为中国虽然弱，但最起码是个大国，是个弱的大国。那后来在这个二战开始的时候，又是这个同盟国的这个所谓的四强或五强之一哦。那所以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尊严，这个民族的这个尊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很多很多的事件，譬如说史迪威事件啊，蒋介石都是非常坚持啊他的一个这个看法。他要求这个罗斯福总统一定要把这个跟他不和的史迪威啊，中国战区的这个参谋长，一定要把他这个召回，就不要让他继续留在中国。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这种他认为的这种大国的这种领导人的这种形象跟尊严在。所以对于很多事情呢，他是有他的坚持的。可是到了49年以后呢，到了台湾，他失掉了整个中国大陆，剩下台湾一个海岛。他知道他必须要依靠美国在军事、在外交、在经济各方面的这种提供这样的一种援助他的政权才能够存活下来。但是呢，他又放不掉那个49年以前他在中国大陆那个作为世界五强领导人之一的那种尊严。所以说呢，在他心里头就产生一个比较矛盾的一种心态。一方面呢，他知道他有求于美国，没有美国的话，他连这个台湾海峡可能都没办法真正的安全，都没办法保得住。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还是维持着他那种认为作为一个国际领导人，重要国际领导人这种角色，所以常常对于美国所呈现出来在日记里头，就是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
对，又爱又恨。然后呢，夹杂着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性的反应，以及整个很现实、很务实的一种外交跟政治的考量，常常都混在一起，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去分清楚他对于美国到底是爱还是恨。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是通通都夹杂在一起的。
嗯，那除了美国之外，他跟中共的这种交手有没有常常在他的日记当中也有一些琢磨？
是比较有趣的是这样子哦。国共之间当然是最初是同出一系都是来自于俄国的这个系统。但是后来这个经过的这个分分合合，曾经两次这个合作，后来又打的这个你死我活。那我觉得当然对于蒋介石来说共产党也是他的这个爱恨情仇的这个敌人。
也是又爱又恨。
是，也是又爱又恨。当然，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到他1949年10月十月初他的这个蒋介石日记里头，当他第一时间，当时他已经这个下野了李宗仁上来作为代总统，他那个时候呢，他第一时间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之后呢，他其实没有骂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没有骂毛泽东，没有骂周恩来，他唯一骂的是宋庆龄他说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宋庆龄为国副主席之一，他说总理孙中山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他说国贼家恨其罪胜于共匪矣他的意思就是说宋庆龄是他的亲人因为是他的宋美龄的这个姐姐对他来说他是属于一个家人一个亲人，可是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点，他竟然跑到了这个敌对的阵营里头，所以我觉得是这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
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俄国裔的历史学者潘佐夫曾利用前苏联的历史档案，分别为毛泽东、邓小平和蒋介石三人书写传记。潘佐夫说，毛、邓、蒋这三个人同样不择手段登上权力的顶峰，但在这三人当中，只有蒋介石在到了台湾之后有所反思，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文明的独裁者。针对潘佐夫与蒋介石对比毛邓两人得出这样的评价，我们也请教了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林孝廷教授，从不同的视角来谈一谈他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要理解这些历史人物他们所成长的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我认为，像蒋介石这样在清末出生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跟他的儿子一样，蒋经国很少有真正的机会让他去理解西方那套所谓的民主价值、那套人权的这个观念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反而蒋介石还好一些，因为他娶了一个非常非常西化的一个宋美龄。就是曾经生活在美国好多年，求学成长生活，说了一口漂亮的美国南方口音的这个宋美龄作为他的夫人，所以他多多少少能够理解透过他的另外一半去理解这些老美们到底在想些什么。那譬如说以他的儿子蒋经国，那是完全没有，我常喜欢讲他身上其实没有民主的 DNA， 就是他在俄国生活求学工作了12年，回到了这个中国之后，那个整个大的一个环境氛围，跟说譬如说你说胡适然后吴国桢或者是叶公豪这些留过美国留洋的这些人，在西方留过学的人相比，这些领导人物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有这么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去理解到说什么是民主的价值这套东西。我相信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身上可能也没办法去理解到说，为了国家要往前走，为了要国家继续一步一步的往前进步，为什么非得要美国那套的所谓的三权分立，或者是那套选举的制度才能够去领导国家往前走？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推动？我觉得会在他们心中会有一个这样比较大的一个疑问。特别是蒋经国，因为蒋经国他在1970年代他面对的是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冲击，当时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整个外部的正当性之后，蒋经国必须要容忍这个对他对国民党这个威权统治有不同意见的人，然后要培养这个本土化的这些人才。但是他一方面他又没有办法去理解到说，为什么非得要照着这套游戏规则才能够带动台湾的这个往前走。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能够仔细去阅读他们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个日记，你会发觉他们其实从日记当中透露的是一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一种冲突。
你觉得是这两位父子他们
对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对，
很有意思。
是，
谈到这我想要有一个问题请教您，就是蒋介石到晚年这种反思和对民主的这种醒思吧，他更多的是来自他自己本身的儒家传统，还是受到宋美龄他的太太一些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影响？这两者你觉得更倾向是哪一边呢？就很好奇我个人。
是，蒋介石他只写到1972年他就突然陷入昏迷，1972年的7月就不再写了，最后三年就不再写了。我个人倒是认为蒋介石的日记并没有太多对于台湾是否走向民主化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反而看到的是譬如说早年的民主化被他压下来了，像雷震60年代这个自由中国杂志的这个要他不要连任要他不要违宪连任的这样的一种他的心中的气氛这种压制，就是对于这种异议人士的这种声音的那种压制，我觉得一直到他晚年他都还是蛮坚持的。我想对于蒋介石来说，台湾的这个台澎金马的生存安全是永远放在第一位，这个没有安全没有得到保障之前，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民主啊什么选举什么东西会导致内部不稳定的。我觉得这是蒋介石他的一个主要的考量。至于说他的这个一生影响他的这个思维的，当然是有来自于传统的儒家这套东西，然后到了晚年之后呢，我觉得从他日记里头透露出来的更多是基督教的这种信仰，的确是没有错，尤其是在每次遇到了很多很多重大的这种危机关头的时候，他往往诉诸这个信仰，往往诉诸这个上帝的信仰，这个东西到了他晚年之后是越来越明显，这是看得出来的。
您说你还想分享一个在金门炮战一段非常神奇的经历，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吗？
从这个例子可以，大家可以看出来他怎么样把他的信仰哦跟这个现实把它结合在一起。1958年的这个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时候，当时情况一度非常的危急哦。那台湾为了要这个转危为安，就是必须要透过这个14寸的榴炮，那种大的这个炮，巨炮，然后要把它运往这个金门外岛，然后这样才能够镇得住这个共军这个不断的这个炮击。那这个蒋介石本来他要亲自去这个督导这个巨炮呢，运往这个抢滩运往这个金门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当他在澎湖的时候呢，本来要坐船要到这个外岛去了，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因为共军的轰炸可能导致他的船或者是座机非常非常危险。他本来坚持，结果就要这个出发的这个前一刻呢，他突然这个接到一个紧急的电报，说这个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呢，他突然又抛出了什么好像希望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外岛的这么一个宣言。他说怎么这个事情又会发生呢？他觉得非常的紧张所以他必须要赶回台北来处理这样的这个外交的危机。结果回到台北之后呢，他才发现说不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而是那个美国的记者呢，他自己本身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说美国应该会强迫蒋介石放弃金门外岛让这个台海的这个危机局势让他能够平息下来。所以说蒋介石说那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没想到他就听到了说本来是要预定要到金门的他那个座机呢，就一下飞机之后呢，在金门廖罗湾就遭到共军的严重的炮击，然后整台座机都被毁掉了。所以他在日记头当中写到说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冥冥之中呢，就是要我去避开这么一个这个很凶险的这样的一个灾难，让他能够平安的这个度过这个危机。
很有意思。
把它归于对他的信仰的力量。
蒋介石的功过，时至今日，在台湾社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尚未盖棺论定。其中最受到争议的就是1947年的228事件。即便是已经过了77年，在台湾每逢228，仍然会有民众去破坏蒋介石的铜像，甚至还有人对蒋介石的灵柩泼漆。多年来，不同的历史学者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为蒋介石在当时的做法提供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除了国史馆已经公开的档案显示，蒋介石在1947年3月13号曾指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严禁军政人员实行报复，否则将以抗令论罪之外，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也在1947年3月19号呈给蒋介石的一份书面报告当中特别提到了中共的角色，称228的参与者受到了奸党，也就是中共的善祸，暗指中共是228的幕后黑手。而林孝廷教授则是为我们打开了胡佛档案馆中珍藏的史料，试图从美方人员当天的日志、备忘录以及蒋介石日记中的线索，试图厘清228事件的历史脉络，解密美国在228当中的角色。
我想228事件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台湾影响台湾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我个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觉得我看228要先分清楚你到底是要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单纯的历史的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如果政治的角度，就是受难者家属他说这个228的这个主其事者蒋介石怎么还现在在供在中正纪念堂里头还这样被供奉着就是很多人这个表达非常非常不满。这是一个政治的，就是说228即便是今天已经超过了60年，还是有人这个对他的这个当时为什么要派兵在镇压台湾这个有很大的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反弹。那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看这个228呢，我是要比较冷静的看，就是说历史学家的这个任务在于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就是作为这个 interpretation， 就是去解释，去从中去了解说当时为什么有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后来的这些 这个事情这个跑出来。我们要晓得在1947年的2月，当时的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蒋介石当时的这个日记，他大概前前后后绝大多数的时间，他的心思都在于当时在华北，当时在东北，当时整个国共的内战的主战场上面的整个变化。他每天心里头所想的，他所焦虑的，他所在思考的，就是在于做布置，怎么打赢这个国共的内战。所以当时当这个228事件刚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他其实搞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在南京，他并不在台北，他所以所能做的就是说，我责成当时的这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陈仪来全权妥善的来负责去处理好这个事情，不要让它恶化。他所能做的是这个样子啊。那当然陈仪后来他这个主导整个事件，他处理的不是特别好，到导致整个这个像星火燎原，整个台湾的这个 uprising 这个起义蔓延的，所以他只好派兵请求蒋介石能够派兵来这个求援，来压得住这个整个场面，所以才会有后来的这个国民政府派兵到台湾来镇压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放在这个当时整个全中国的一个脉络来看，也许对蒋介石来说228事件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单纯的是一个地方性的一个暴动，一个动乱。他所能做的就是责成当时负责当地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来想办法来尽早的再解决。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哦，在228前后，1947年的228前后，跟228台湾这种官逼民反的这个事件呢，在全中国呢不下20件。不管在四川有个弃尸暴动，当时在这个西藏的这个边疆，这个也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色拉市的这个起义啊暴动，然后山东也有暴动，各个地方都有这些官逼民反的这种现象。那只是因为后来这个国民政府中央迁到了台湾，所以228事件从一个地方层级的一个事件，一下子就凸显成为一个这个全国性的一个事件。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去进一步去冷静的去思考厘清当时整个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
我也很好奇美方当时是怎么看228事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又是怎么看美国的角色呢？
是日本投降之后呢，美国在台北设立一个领事馆当时有一位副领事叫做 George Kerr， 叫做葛超智。对，他呢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他是大概是美国极少数曾经在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台湾生活工作过的一个美国人他曾经在台湾的中山女中，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北二高吧，台北第二女子中学担任过英文的这个教师。然后太平洋战争结束爆发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台湾。然后回到美国之后呢，因为他是少数真正了解台湾的，所以他就被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还有美国的军方聘为这个情报分析，就是专门对于台湾的这个政情的研究的这个情报分析的这个第一手的这个专家。那当然像有这种亲身在台湾工作生活过的这个经历的这个美国人，他当然肯定是希望台湾呢不要落入这个贪污腐败的政权的这个手中，他当然是希望台湾能够进一步的不断的能够繁荣。所以这个早在战后呢，他就以个人的身份抗战结束之后，他离开了这个情报部门，但是他持续的在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决策里头，他希望能够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角色。所以他就有不断的有希望提到说，台湾是不是能够交由盟军总司令部或者是联合国来托管，而不是说这个立刻就交还给这个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那当然他在担任这个美国副领事的时候呢，他常常做一些令这个陈仪非常不开心的事情，譬如说他会跑到台北的街头去跟台湾当地的老百姓做访谈譬如说问他说，你觉得你现在生活过得有比以前好吗如果要你选择你希望你重新回到日本的统治，还是你继续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统治？那当时因为1947年的年初国共内战打得非常的紧张了，那很多台湾的稻米蔗糖的物资通通都送往了这个中国大陆，导致整个台湾老百姓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很多老百姓就会有些怨言所以后来228事件之后呢，国民政府就以这个理由 就要求美国国务院把这个葛超智调离台北，把他视为这个不受欢迎人物，然后要他把他驱逐出境。后来的确，葛超智后来就到了南京大使馆写了一份备忘录之后，在1947年的春天就离开了中国，就没有再回到了这个就再有机会再回到台湾来。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个美国的这些外交官背后，或许是扮演，的确是扮演一些这个比较积极角色，国民党指控这个葛超智在背后煽动台湾老百姓，脱离这个国民党统治，或者是托管，或者是这个独立等等啊，那这个就成为现在这个国民党他这个就是认为说葛超智在背后是煽动228造成228事件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主谋，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论述。我刚刚跟你讲了两个，一个是他就是那个他的备忘录，对不对？就是说他的备忘录
、
这就是他的备忘录。你看看 The Outbreak of Violence， 他对于228事件的整个详细的报告，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建议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再把它整理以后给国民政府，跟他说你要怎么在台湾改革。这个是228他的日志，就是3月2号228发生之后2月27就他本人当时在台北，
当天呢，
对，当天的时候他在美国驻台副领事期间对于228事件的亲眼的这个描述过程的一个日志的报告，这里有提到了这个香烟私烟的这个买卖，还有这个垄断，这个国民政府垄断的这个台湾香烟的销售等等
事件的叙述。对，日期就是
2月28，对，
228
是他非常详细的把整个细节呢都把它记录下来了。
这真的是很珍贵的资料。
对，这些东西就是葛超智留下
来的。所以228美国这边也都是全部完整的档案，
这是他个人档案，对，当然还有官方的，但是他的这东西都留下来了，非常珍贵。他这个离开台北之后呢，他写了很多的这个备忘录，提出很多的建议，包括这个台湾这个军政长官公署必须要改组，然后军政长官的权力不能够那么大，那他的许多的建议呢最后都被蒋介石所采用了、对，所以也影响了后来的意外的国度在台湾的这个出现。
历史的发展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林孝廷教授在《意外的国度》一书当中，采用历史修正主义挑战传统史观，运用新的史料和具体的例证来说明，从1945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到1954年这短短的十年里，台湾从日本的殖民地，战后中国的一个省，国民党政府最后的权力据点，到成为中华民国的整个历史过程，其实是充满了意外和偶然的因素。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葛超智 George Kerr 之外，另外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前美军第七舰队的司令 Charles Cook 柯克。而这本《意外的国度》的出现，也正是因为林孝廷教授从胡佛档案馆尘封了40年的档案当中，挖掘出从未被人发现的珍贵史料。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林教授您的这本著作《意外的国度》，因为我们知道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两岸隔海分立，究竟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怎么形塑的，还有美国又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我们在历史研究里头常常有一个有个辩论就是历史是偶然还是必然。那我不想今天不想谈太多这种形而上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又想跟各位讲一个，就是如果说国共内战因为国民党的整个失去民心，最后呢丢掉了整个中国大陆是一个必然的话，那这个蒋介石所领导的这个国民党政府还有中华或者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最后到了台湾来能够稳下来，那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那我在这本书里头提到了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例子。你譬如说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228时候的这个葛超智，他呢被国民党视为这个不受欢迎人物，所以要把他驱逐出境。所以说呢当时驻华的这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呢就把他从台北呢就招到了这个南京，要他好好的写一份这个备忘录，把整个当时228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他的看法呢把他详细的把他说出来。 然后他就把它写好了，写好之后呢，他在当年的四月左右就离开了中国，就回到了美国。但是呢，没有想到他这份备份录的底稿草稿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整个整理之后呢，然后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呈给国民政府来参考，结果蒋介石呢就采用了其中许多许多重要的这个美方的这个建议。那这些建议其实是出自于葛超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举例来说，第一个美国认为这个日后的台湾省的这个领导人呢，台湾省方的领导人的权力应该要被削弱，不能再像这个陈仪一样有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后来就改组成为一个省政府的一个形式，以后的这个省政府的领导人就叫省主席，而不再叫军政长官，台湾省军政长官。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美方葛超智的一个提议。结果没想到两年之后，当这个国民党风雨飘摇，蒋介石从大陆来到台湾之后，如果没有两年前这么一个权力的改组，台湾省政府的一个变化，让省主席的这个力量被削弱的话，想想看，在野的这个当时已经只是国民党的总裁身份，没有任何领导人身份的蒋介石，他如果到台湾来，他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吗？就是如果当时的台湾的1949年的省主席还是像陈仪在位的时候一样那么样大的权力的时候，蒋介石如果要重新回到他的位置，我想会变得困难许多。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一个细微的一个例子。那当然我在书里头也提到了很多，你譬如说我刚刚提到卢汉要是他当时他在国共内战晚期，他曾经秘密的寻求美国同意支持他宣布云南独立，他不希望国共的这个力量进到了云南省来。如果当时美国同意了，他宣布独立了，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当时卢汉没有决定这个投奔到这个中共的阵营，而是让蒋介石的这个领导的国民党呢，从成都迁到了这个昆明。那也许整个当时整个政局，或者是能够再继续抵挡一段时间，那整个可能当时整个国共之间到底怎么回事，中华民国到底是在中国大陆的某一个角落继续生存下来，还是会到台湾来，还是到海南岛，那完全都是很难说的。所以我的研究主要就是要想要从这些许许多多这些细微的这些历史事件当中去呈现出当时的一种不确定感不确定性的一种意外，主要是
这种意外或偶然。然后这个历史档案的背后有很多这种复杂的这种秘辛啊。那么当中，蒋介石的这个国民党能够在台湾稳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历史因素，就是这个所谓的韩战。
是
不是也是从韩战开始，美国意识到了他的对蒋介石的政策必须转变，因为他体会到了台湾的战略地位。
是这个，一直到1949年的12月底。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从他的国家安全这个文件里头都是指说台湾最终应该是归还中国，然后呢美国静待整个中国内部的这个内战尘埃落定之后再来做下一步的这个打算。可是呢到了1950年初当这个杜鲁门总统跟这个他的国务卿艾奇胜他宣布说台湾跟南韩都不在他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防卫范围之内。那这句话呢就让这个苏联斯大林认为说，你美国自己放弃了这个当初在雅尔达协定里头那条势力范围，是你自己去放弃掉了台湾，你自己放弃掉了蒋介石，你放弃掉了国民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支持这个毛泽东这个解放整个台湾的话，那对我来说这个是我就不再有任何的顾忌了。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当时在1950年苏联同时支持毛泽东以及支持金日成，然后分别发动这个统一中国跟统一这个朝鲜半岛这样的一个战事。等到战事真正在6月爆发的时候，韩战先爆发了，好吧，之后美国发觉说那不能够允许这个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呢这个整个在蔓延在亚太地区，所以他等于是在一夕之间他改变了他的策略，所以他宣布呢台海中立化，然后呢派遣第七舰队来协防台湾，蒋介石的政权在风雨飘摇中也这样子能够得到的这个保。
这么在书中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叫做这个 Charles Cook 科克， 跟我们谈一下他那时候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好吗？
对，柯克是这样子的哦，他曾经做过这个美国第七舰队的舰长，他跟蒋介石早在1946年、45年就已经熟悉了啊、哦。那他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共的一个海军的一个将领，他没办法去目睹到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然后台湾一步一步的沦入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他用他自己个人的这个力量，动用他的旧关系，去招募了一群这个美国退役的这些军官，然后到台湾来帮助蒋介石来这个推动这个军事的这种改革，然后也透过他的关系得以让台湾当时能够从日本跟其他地方去获得一些需要的军火，因为基本上美国是袖手旁观了啊、哦，所以柯克呢对于韩战爆发以前，就是美国改变政策以前那段关键时刻，那段蒋介石最脆弱的这个时刻，他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当时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柯克的档案70年代的时候，他的家人就把他捐到红佛档案馆来、然后经过了40年都很少人利用这批资料来做研究、那我当时在翻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些东西怎么我从来都没有，从前所未闻，我作为一个研究台湾历史、我怎么从来没有不晓得这些事情，
是什么机缘之下打开这一盒的？
就从目录里头吧，目录里头看到有关于台湾、
可能会有用，可能会有价值，
对，也有可能你打开来之后你发觉都是一些过去大家都已经知道的、那没有什么太大的新的价值、那也有可能，但是也许运气好了你就看到了，对、是。这个旁边这个就是孙立人将军，
就他带着这个，
对，带着柯克
一起去舟山群岛，
这应该是在一个陆军的一个基地里头、这是他跟海军的将领在讨论台湾的防务、这是舟山撤退的时候那个定海陈老陈他在那个拍了一张，然后之后不久整个国民政府的部队就撤离舟山了、然后柯克他也是本来蒋介石要宣布想要撤离这个金门马祖外岛，把这个
蒋介石宣布
对
撤离，
把部队呢那个撤离调到朝鲜半岛。后来柯克叫他不要
去支援
韩战，对，后来没有做。对，
那等于是金门马祖的同胞们要感谢，
对，差点就没有了。对，蒋介石自己日记里都提到说，
因为撤军了肯定就
对，那金马就没有了，
等于是放弃了。
是
当时是因为这很关键，当时是因为柯克的关系，
对，柯克说这样会对于整个自由世界的士气会有非常严重的打击，
等于是向中共示弱了。
对、所以后来蒋介石就听他的话，所以他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
角色，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美国的角色，也不谈谈，就是其实一般比较大家不太熟悉的是还有日本的角色。
是
日军的这个顾问团，
对，
也就是所谓的白团，这段历史其实不太有很多人知道，跟我们也谈一下好吗？
是这样子的哦，就是日本，虽然在抗战时期，就是中日之间打了8年的抗战，但是蒋介石心中一直认为，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要比日本更了解整个中国内部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党的情况。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当你美国人不愿意帮助我的时候，所有能够愿意帮助我的我都会极力去争取。所以在1950年的年初就透过了当时这个冈村宁次当时的日本的在华头号战犯，就是透过他的那个门生旧部在日本军方的势力，然后呢就有一位叫做白洪亮，叫做富田直亮的一位日本军官前军官吧，一个前任军官，就带领了一批这个也是一样退役的日本的这个军官到台湾来协助国民党政府来推动一些军事上面的一个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柯克不管是白团，他们都是一些非官方的一种力量军事力量。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蒋介石在当时那个风雨飘摇的情况之下，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所以任何愿意帮助他的一些外国的一些这个反共的人士，他都要抓住这个机会，为了整个政权的在台湾的生存能够生存下来，他都必须想办法能够极力的争取。
谈到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辩论跟争论，甚至有人会提出所谓中华民国已经灭亡的这种理论，甚至还引述当时蒋介石自己也曾经这么说过。不晓得从一个历史学者角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样子的哦，蒋介石讲的话的确是他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嘛，他自己的 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集会里头，他很沉痛的说，我可以说这个中华民国已经灭亡。我觉得这句话呢，大概是1950年的上半年啊，他讲过这个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的确为什么他到最后一刻他都不放弃到云南，甚至云南沦陷之后他要在这个四川跟西藏边界的西康还要再成立一个大本营，他还希望在这个川康边界呢能够有一个根据地。因为呢他很清楚，一旦他离开了他的权力势力，他的根据地离开了中国大陆到了台湾，你很难跟说服全世界说这个叫做中国，就是 Taiwan is China， 这东西是 is hard to sell， 就是非常难去说服中国，就是在中国大陆上面嘛，对不对？你中华民国这个政权，你当然还是能够的话还是尽可能的留在中国大陆上面，实在是已经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了，所以他到台湾来。台湾来之后他讲了中华民国灭亡，可能指的就是说中国大国民党政府已经丢掉了整个中国大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他是一个气话，我认为他是在一种情绪上的，等于是去沉痛的去告诫他的这个僚属们，文武百官，在台湾的文武百官，就说一定要汲取教训，汲取这个我们在中国大陆惨痛失败的这样一个教训，然后让大家能够重新唤起那种革命的精神。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解读。
其实谈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地位，如果我们再回往前追溯的话，其实是源头是这个开罗宣言当中，因为同盟国当时就承诺了蒋介石说，如果日本战败的话，是会把这个台湾归还给中国的。当然在对岸他们是说是归还给这个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甚至拿这个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来作为他们的佐证，说你看台湾的主权应该是中国的。
是，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怎么去还原当时这个开罗宣言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说台湾的主权现在真正的地位应该是如何？
对，是我们一定要回到当时的情境来看问题，而不要做这个，就是我们事后来做事后诸葛来延伸。我觉得这是犯了这个历史学者的一个研究的大忌。各位想想看，1943年共产党的力量非常非常的薄弱，整个中国讲的就是国民政府，要么就是占领中国的日本，要么就是汪精卫，那基本上是跟日本是同一个系统的。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西方的列强，比如说罗斯福或英国首相丘吉尔来说，你台湾这块日本的这个统治的殖民地啊，你中国最后战后希望日本投降之后归还，基本上他们都是同意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像好像当时也都同意啊，战后的朝鲜半岛要让它独立，就是这是大国之间的这种规划，战后的规划，这都可以理解的。那为什么会后来会有所谓的地位未定论呢？或者是对于质疑这个公报的效力呢？等等这些衍生出来的问题哦，我想我就引用麦克阿瑟将军啊，当时盟军总司令驻日本的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他的一段话来回答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的这个疑问。他在讲到说，台湾是一艘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最有名的一句话，在同一份备忘录、同一份文件里头，他还讲了一段话。他说，的确没有错，美国政府在抗战、在二战时期的确是承诺，战后呢，台湾归还中国来统治，但是呢，那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与现在这个共产中国已经要成立了，然后整个国共内战整个局势，他说是在跟现在整个截然不同的这种政治的整个情境之下所做出的承诺。那既然现在整个中国大陆整个风云变色，整个内部整个状况已经跟当时二战时期不一样了，那美国当然就有权利来适度的做不同的政策的一个调整。这是当时麦克阿瑟将军他所提出一个一段说辞，就是等于是替后来的这个台湾的地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等于是下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脚。意思就是说，时空的变迁，1943年的开罗会议的时候的中国跟台湾，跟现在49年国共内战发生之后爆发之后，整个两岸的局势已经截然不同了。那美国当初所做的承诺，一直到今天，它也有调整的一个必要。
可是，其实你这样讲，从麦帅的话来看呢，美国等于是说，开罗宣言那个承诺会跟着这个蒋介石政权的这个战事的状况来做调整。其实，美国对于蒋介石也是犹疑不决的。我可以提供一个我所了解的史实。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打胜仗完了之后，蒋介石其实是宣布这个在台湾的这个自动恢复中华民国的国籍。 但是这件事情似乎美方并不完全的认可，甚至还提出了外交召回。但是如果蒋介石的认知是您之前承诺过我说这个台湾到时候日本战败是我的话，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中日合约签了我才能够让那些自动恢复成中华民国的国籍的国民呢？不晓得您怎么看？
的确是出现了变化，甚至连蒋介石自己他都非常的清楚。我举他的日记啊，1949年的这个6月，当时呢国务院有关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这个说法甚嚣尘上，蒋介石自己在日记里头都承认了，他那时候刚好在舟山吧，还是在澎湖，在海上飘摇，他说他从美国的这个讯息来源的确是知道了美国有意把台湾收回，他就用收回这句话啊，联合国或者台湾把它收回，但是他说他决心要作为抵抗，事实不同意。他说他欢迎美国或者是盟国来共同来参与保卫台湾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割让这个主权。尽管如此呢，但是他也是必须要跟现实来妥协。我再举一个蒋介石日记里头的这个例子，在1952年的这个中日合约的这个谈判，日本人对于这个所谓中华民国这个范围怎么去界定，他一直有非常大的疑虑，他有他的坚持，然后我们这个在台湾有台湾的坚持，然后双方坚持不下，所以一直迟迟没办法做最后的结论。蒋介石在某一天的这个召开的这个会议里头，他在当天的日记就写到了，他说这样子吧，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台湾的主权的问题，这两个词呢，主权这个词不要太过于计较。他说呢，反正呢，以后我光复大陆之后呢，我整个统一的全部统一全中国，那台湾在我事实的控制之下，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消散，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就不要去计较了，啊，所以说从这里头可以看得出来，法律的这个国际法的争议，跟政治的现实，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哦，就是法律上面是怎么去界定台湾的地位，或者是怎么回事。譬如说甚至有人去质疑这公报到底开罗宣言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的效果等等，我觉得还是敌不过政治的现实，就是情境已经改变了，我美国政府我准备改变我的政策，就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也是会改变，因为后来看到韩战也意识到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可能比原先想象中更重要，有再次的对台湾更加的重视。谈到台湾还有一个历史档案，如果可以的话请教林孝廷教授，就是当时蒋介石是不是也希望凭借这个韩战的这个局势能够扭转他的颓势，重新的再回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么当时好像跟驻南韩大使有一封密电。
对。
这封密电如果你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是这样，当然对于一个赌徒啊，整个倾家荡产已经输光了，他当然希望借由最后一把能够整个翻本。就是这么一种心态。所以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譬如说整个朝鲜半岛战火引燃了，那如果国军部队有机会能够支援，然后就会从跨过鸭绿江然后打回到东北，当然这是他的想法。不过呢，当时美国不愿意扩大这个事端，他只希望把这个战火局限在朝鲜半岛，所以蒋介石一直希望透过一个韩战的引燃整个世界的战火能够重新回到这个中国大陆，他那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遗憾的是整个国际的现实呢不允许他真的去做这样的一种动作，因为从当时包括英国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美英之间既然作为一个联军，当然美国不能不顾虑英国人的想法，那英国当然是不希望这个在台湾的国民党的政府去介入整个韩战，把整个事情整个越闹越大，那是不利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就幻灭了，就没有办法。
不管是这个法律上的公报、国际的会议，或是大国的承诺，可能都抵不过这个整个国际现实这个局势的这个转变啊。其实有时候看历史跟现在是可以做一番对照的。您这个《意外的国度》这本书，它当中的内容可以给我们现实什么样的启示？它可以给接下来的美台关系的发展，或是台湾未来的命运，让我们怎么看呢？
我觉得从《意外的国度》这本书，我自己的这个这本书，我得到了几个心得哦。第一个就是说，不同的这个角色扮演者，就是在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可能对于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呢，他都曾经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只是当事人在当时的那一个历史情境之下呢，他可能浑然不觉，然后呢。我感觉就是不管在从国共内战开始到这个49年以后蒋介石到台湾来不论是 美国政府或者是国民党或者是中共三方他的作为或者是他的不作为，他的错误的判断或者是正确的这个判断决策啊，或者是他方方面面的这种他不经意所一个决策所带来的各种后果，都有可能最后就是带来一个我们当时在第一时间之下情境之下他可能没有办法察觉，可是到后来事后我们再来看这段才发觉说他有他的历史的这个合理性，就是这是我一种比较深的一个感触哦。第二个我感觉就是说，任何一个领导人，不管是当时的国共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历史舞台的扮演者，在当时的这个情境下呢，他们所能做到的所能看到的其实是有它的局限性每一位这个决策者都是认为在他认为这个对他来说是最佳的一个利益最佳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情境之下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至于最后会导致怎么样一个结果，那其实我觉得是已经是超出他们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外所没办法去预见的。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给各位观众参考。1960年左右吧，当时早就已经退休已经离开白宫的杜鲁门总统，他在写一封给他的一个美国大法官的一封私人的信函里头他就提到了当年那段往事。他说你看看1950年的韩战，是我把国民党那群混蛋把他拯救了你看我下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让蒋介石摇摇欲坠的这政权能够转危为安然后呢是我的政策之下呢今天才会有这个自由中国然后能够围堵这个中华人民共和等等。他就一直还引以自豪说你看看我当年49年50年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决策影响了往后十年的这个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样整个一个局势。可是同一个时间点 ,1960 年 ,61 年当时肯尼迪总统这个执政也是一个民主党的政府。对，跟杜鲁门一样都是民主党。老蒋呢一直对民主党的政府一直都没有好感就吃了很多的闷亏。所以在他的这个信函里他的日记里头还在拿这个杜鲁门来骂。在骂说你看当年呢希望他不要在这个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不要步入杜鲁门的后尘然后出卖我们中华民国出卖我们国家那就是万幸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时空点时间跟空间的一个点然后两个当事人他的那个心理上投射出来的认知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杜鲁门他还觉得说他做了一件这个拯救国民党拯救老蒋的一个丰功伟业的时候老蒋还是拿他作为一个例子来批判他说你就是出卖我们中华民国的最大罪人。所以从这里头你去交叉对比很多的史料你会发觉说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从中间就呈现出来了。
尤其是从现在2024再回看这段历史
对
想到现在的美国跟台湾的关系的确是更有意思了。
是。我就补充一下就是还有第三点就是一切都是现实考量。很少有所谓的国际的道义这是很理想主义者的这个希望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一个没有错。但是当你回到了这个冷静的回到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任何的这种决策任何的决定都是在于一个非常非常现实厉害的考量之下做出来的。譬如说当在49年的时候你美国急着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的时候你台湾可以这个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可以不表态完全不做任何动作。可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呢你又可以说台湾的地位没有定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说我可以派出第七舰队来公然的就在执行台湾海峡执行这个中立化的这个政策。结果到了1951年 ,50 年韩战爆发你又需要蒋介石来围堵的时候你又愿意跟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了这个协防条约然后从此20年就不再谈这个台湾地位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个会带给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尴尬就不提了。然后一直到了1970年当你尼克森总统你准备要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慢慢的时候你又开始改变口径了你先是提到说台湾地位好像又还不确定哦 ,1971 年等到上海公报之后你又说我以后绝口不提这个台湾主权未定。就是所以说你看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经过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的转变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定义以及不同的做法。
而且这个时间还继续推移到2016年
对
2000年到今天都其实都还在不断的微调
是
和改变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从1949到2024，蒋介石当年与中共和美国之间的恩怨情仇，对当今的两岸关系以及美中台关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他的日记从胡佛档案馆回到了位于台湾的国史馆之后，也已经陆续出版，当中有更多的细节被公开，让我们可以拼凑出更多的历史片段，也让蒋介石的功过可以更完整的交由世人来评断。而我们到胡佛档案馆专访林孝廷教授，除了寻找蒋介石的真实面貌之外，也要带您深入了解蒋经国这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探究他晚年宣布台湾解严的心路历程，并从珍贵的历史档案去挖掘当时鲜为人知的冷战秘辛。下周六同一时间，敬请收看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我们将继续带您到胡佛档案馆去一探究竟。